现在是攻读神话语的时间，请我们翻开圣经。我们今天要读的是哥林多前书三章一到九节。若使用我们教会圣经是在新约227页。翻到以后呢，由弟兄我念单数节，由会众念双数节，我们一起来念最后第九节。哥林多前书三章第一节：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
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属你们的世人一样吗？
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
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
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接下来我们高兴请到我们海外校园主编苏文峰牧师来为我们证道，题目是都是一样。我们请。
今天早上风和日丽，各位为什么要坐在这里呢？为什么不到外面去旅游呢？为什么不去露营呢？为什么不在家里看冬季奥运会呢？为什么我们今天早上会在这里呢？若是有人问你，你成为基督徒以后和你成为基督徒之前有什么不同，或者有人问你说成为一个基督徒跟不是基督徒有什么不同呢？是不是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就心想事成了呢？是不是冬季奥运会你想支持哪一队，哪一队就赢了呢？是不是我们买房子一定就买到便宜又好的房子呢？是不是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头上就有光圈了呢？到底成为一个基督徒最根本的本质上的不同是什么？那在我们今天早上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保罗借着对哥林多教会的劝勉，他让我们认识我是谁，到底我是谁。这一个问题说起来简单，但是却是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必须有清楚的认识。当我成为基督徒以后，到底我是谁？我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美丽的清晨，我们一同来教会里面敬拜你。我们愿意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我们愿意朝见你，我们愿意借着在这里的诗歌，借着诗章颂词灵歌，我们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你。我们愿意借着你的话语，我们能够明白你所启示我们的奥秘。我们愿意借着在这里彼此的交通和分享，我们享受在主里面和睦同居的美善。求你圣灵保惠师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今天早上当我们在这里一起思想的时候，求你借着你的话语来开启我们，让我们认识你是谁，因此我们也认识到我是谁，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有何不同，我们应该如何的不同。求你教导启示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在这里保罗劝勉提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们，他劝勉他们说， 你要想想你从前是怎么样，现在是如何，这一种对比的认识，对比性的认识，不只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这里，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那边也讲到说，从前你们死在罪恶过患当中，他叫你们活过来，从前你们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而现在我们却成为神的儿女。他说你们从前是外邦人，是跟神无份无关的，现在你们是神家里的人。那在这里同样的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这里保罗也是劝勉他们，他劝勉这些教会的弟兄姊妹。哥林多教会，各位晓得哥林多是在希腊半岛的中间偏南的地方，这是一个港口，是一个非常繁华的非常漂亮的一个城市，那边有很大的神庙，有很丰富的文化资产有很好的享受。那单一个教会是犹太人跟希腊人一起组成的教会是一个混合性的一个教会，在成员上是多元化的，他们的环境也是多元化的环境，他们的语言也是多元化的语言，那跟我们在洛杉矶非常的相似。当保罗对这个教会的时候，对这教会的信徒劝勉的时候，他就劝勉他说，你们要成长，你们不要再像以前一样。那不要像以前什么样子呢？到底不像以前的什么样子呢？不要像以前那个属肉体的样子我们下一章不要像以前属肉体的样子。以前在我们还没有认识神以前，在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我们有一些共同的样子他这里说不是像以前一样吗？一样吗？这里提到一样一样好几次提到一样，他说不要像以前属肉体的样子不要像以前像婴孩的那一种样子，不要像属世界的那个样子在我们还没有认识上帝以前，在我们还没有成为基督徒以前，因为我们从小就生长在这世界上，我们受到几千年的中国文化的影响，我们受到当代的后现代的文化的影响，因此我们是很属世界的，我们是很属肉体的，我们是像一个婴孩一样很不成熟的婴孩很可爱，婴孩很纯真，所以耶稣也说你们要像小孩子一样。但是婴孩用在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代表说婴孩呢是很幼稚的，婴孩呢他是比较自我中心的，婴孩呢他是不成熟的。他说我们从前从前我们是属肉体的，像婴孩的是属世界的。那么他举的实际的例子呢，就是说你们分门别类，你们常常有纠纷，你们常常会有争执，还会嫉妒别人那么可能小孩子的话，他看到别人有玩具他就嫉妒了，他就想要抢玩具，这是小孩子婴孩的样子。那嫉妒的话呢，就是看不得别人比我好，那么也看不得自己比别人差就是我们会有这种表现，这是一个属肉体的属世的一种表现。那纷争的话呢，就是喜欢吵架一下跟你玩了，一下不跟你玩了，一下跟你好了，一下不跟你好了，这是小孩子的样式，这是幼稚的样式。我们想想看，我们自己的小孩或者我们自己在小学的时候，希望是直到小学阶段就是我们在小学的时候，我们不是就是这样吗？在幼稚园的时候不是就这样吗？我跟你好了，你跟我不好了，你对我不好了，我不跟你玩了这是分就嫉妒纷争，这是小幼稚的小孩子的样式。那这里又说他们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还结党纷争，结着党来纷争，一个人纷争还算小事，结党纷争就是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保罗的。保罗是前辈，保罗是长辈保罗是被称为使徒的。亚波罗呢，各位知道他是在使徒行传十八章才出现的，那时候保罗已经出去旅行宣教了，那时候彼得雅各都是已经老前辈了亚波罗是后起之秀，他是从亚历山大来的，是从北非洲，非洲北部来的，他不是从传统的这个以色列地，从犹大地这些地方出来的因此他是年轻的后起之秀，但是他很有口才，很会讲解圣经，但对真理的认识呢开始的时候不是很清楚，只晓得施洗约翰的洗，后来也是保罗教导他，劝勉他，让他知道圣灵的洗，让他成为一个能够讲解圣经又有口才又有恩赐的传道人。那可以说他是后起之秀，那显然就好像教会中有长辈的，有年轻一辈的， 有喜欢的老讲员，有喜欢的年轻的讲员，哈，啊，教会呢居然还会分说我是属于保罗的，属于亚波罗的。各位看到历代的教会当中，不是常常都会有这样的情形吗？啊，我喜欢这个人，我不喜欢这个人，我喜欢这个讲员，我不喜欢这个讲员。啊，我们喜欢参加哪一个聚会，不喜欢哪一个聚会，我喜欢这一派，我不喜欢那一派，就是结党嫉妒纷争，这是不成熟的属世的这种样式。那么在世界上可能会说我是属于这一派的，我属于这一党的，哈，无论在美国、在台湾、在国内，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情形。啊，我比较喜欢哪一个学者，我不喜欢哪一个学者，我喜欢读这一些参考书，我不喜欢读这一些参考书。那么其实这一些啊，特别是我们在属灵的，在教会里面，有保罗这样的前辈，有彼得、雅各这样的领袖跟长辈，那有亚波罗这样的后起之秀，提摩太也是比较年轻的后起之秀。那么每一个人都有上帝给他们的长处，都有上帝给他们的啊才干，有给他们的职分。但是当我们属世的时候，我们从前比较幼稚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这些属世界、属肉体像婴孩一样的表现。那各位看，保罗在这里劝勉他们说，不要像从前一样，不应该这样像从前一样。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应该成长，我们应该成熟了，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应该有所不同。各位记得啊，从啊早年，我想大概20年前吧，浸信会啊出了一本书，叫做《不再一样，不再一样》啊。我想很多人应该读过这本书啊，英文是叫 Knowing God, Knowing God, 但是啊中文是翻成《不再一样》。那不再一样呢，就表示说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不再像从前一样，不要像从前属世界、属肉体、属婴孩的那一种样子，我们应该有所不同。也就是说，基督徒到底跟一般的人不同在哪里呢？啊，你自己认识到，你周围的人也应该认识到，特别你最亲近的父母亲、你的配偶、你的小孩，甚至你家的小狗小猫，都应该发现说你跟以前不一样啊，你跟以前不同，哎，你对待他不一样啊，你的跟他的关系不一样。那到底不一样在哪里呢？接下来啊，在这一段的第一节到第九节这段经文里面，就告诉我们啊，到底不同在什么地方呢？应该都是一样的啊。一样在哪里呢？有哪一些地方是一样呢？啊，这里讲到几样不同的哈。第一个，我们都是属灵的。他说你们不要再属肉体的，是属灵的。属肉体的话呢，是嫉妒、结党、纷争。而属灵的话呢，在后面哈，特别是在16节后面，我们没有读到的16节说，你们是圣灵所住的殿哈，你们是圣灵所住的居所，是圣灵所住的殿。我们跟以前不同的地方是在哪里呢？以前我们属肉体，现在属灵。那么属灵到底属灵是什么样子呢？属灵是啊，走路的时候啊，慢慢的走啊，脸上带着微笑啊，这就是属灵的样子吗？属灵可以装出来的，属灵可以啊表演出来，可以秀出来的。但是他说真正的属灵是什么呢？属灵就是有圣灵住在你里面的。过去我们的心是属自己的，属世界的，属肉体的。那现在我是属圣灵的。属圣灵意思就是说有圣灵住在我的里面。那既然圣灵内住在我的里面，我成为基督徒以后有圣灵的内住，那圣灵会教导我们真理，因为圣灵是真理的灵。各位记得在约翰福音15章不是讲到说，等真理的灵来了，他要让你们明白真理。因此如果我是一个属灵的人，我以前读圣经可能只看字面，可能是为自己的需要来读，那现在当我是一个属灵的人，圣灵就开启我，让我能够读懂圣经的话，让我能够明白圣经的真理。各位记得耶稣说，我即将离开你们，那我离开你们以后，真理的圣灵就来了，他要让你们想起我所说的话。圣灵让我们想起耶稣所说的话，这是什么意思呢？表示说耶稣所讲的话他们可能听了忘记了，或者圣经所讲的话他们听了但是没有听懂，啊，用台湾的话叫有听没有懂，啊，就是你听了但是呢没有真正的懂，听见但是没有听懂，啊， 没有真正的听懂，但是圣灵来了以后，圣灵所做的一个很奇妙的工作，一个属灵的人，就说圣经可以背出来，或者是读圣经读出来，字正腔圆的读出来，但是却能够读懂。读懂就是说圣灵开启我们，因为圣灵就是启示圣经作者的灵，因此这样同一个圣灵当初如何启示保罗，今天同样的启示我，当初怎么样启示雅各，今天也同样启示我，让我不会断章取义的读，让我不会一知半解的读，让我能够读懂，能够想起耶稣所说的话。想起就表示说以前听过但是忘了或者没有明白，现在属灵的人能够明白圣经的经义，而不只是看字句而已。如果我们只看字句，我们可以读到很多一些律法规章啊，或者是一些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但是当我们读懂了以后，我们就知道说为什么星期天我要来教会里面敬拜神。刚刚讲了今天天气难得的好，昨天难得的差，对不对？下那么大的雨，今天这么这样的晴朗，哇，好不容易憋了一天，我终于可以出去了。好，那为什么我要来教会呢？为什么我要来这里敬拜神呢？那么在教会里面不是单单说我守安息日，守安息日变成一种律法，好像是说我如果不来教会做礼拜，我有罪恶感，或者我就不像好基督徒的样子，因此我会内疚，所以我就必须来。那这样的话，守安息日变成只是一个字面上的一种律法性的守安息日。但是如果我们晓得经义的话，就晓得说安息日的目的是什么，神设立安息日的目的是什么。上帝第七天安息了，上帝需要休息吗？像我们工作了一整天以后，晚上需要休息，因为我们是人嘛。那或者是我上班了五天六天，那我昨天还加班，所以我今天星期天要休息，我是这样吗？上帝需要休息吗？上帝不打盹也不睡觉，他还需要安息吗？那所以神设立安息日的目的，那就知道说他给我们做榜样，让我们知道说人必须要安息。我们劳碌工作以后，我们必须要安息，要有睡觉，要有正常的饮食跟睡眠，因为这是人，你是人，你是有限的人，因此你需要休息。而安息日同样的也让我们在工作上，在学校里面劳苦的读书工作以后，我们要安息在主的里面。安息日是纪念安息日的主，对不对？我们来到主日崇拜的时候，一同唱诗，一同敬拜。我很喜欢你们教会前面在敬拜之前打了一段的话哈，比如说如何敬拜，如何安息，如何参加主日崇拜，就让我们的身心灵都先安息在里面。在崇拜之前先崇拜，不是 worshipped before the worshipped worshipped。 那么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在参加这个崇拜聚会之前，我们的心就已经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准备要朝见他。其实每天早上我们都应该朝见神，我们随时随地都在朝见神。但是星期天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聚在一起，因为我个人有时候不容易朝见神，我个人有时候会忙乱，有时候要一直想着看这个冬季奥运会到底比赛结果如何哈，我不容易安息下来。那我们现在来到这边，你也没有电视可以看，对不对？美国跟加拿大到底比赛的结果如何，我们也看不到哈。那我们就安静的在这里，我们好好的一同来唱诗，一同来敬拜神。那这是帮助我们安息，在借着这样的一个教堂的这样的建筑，借着我们的诗歌，借着我们带领我们祷告牧师带我们祷告，我们一起读圣经，我们在这里一起听神的话语，我们让我们的心安息在神的里面。那星期天的安息是我们每一天安息的一个集合，是一个总整理，是一个在这里的一个榜样。那让我们在家里面，虽然没有教堂这样的环境，虽然没有带唱诗歌或者有琴有诗班唱这么好的诗歌来帮助我们，但是让我们因为星期天在这里享受在主家里面的安息，让我们在自己的家里面，也许是一个小书房，也许是一个甚至我们在一个吵杂的环境中，但是我们仍然能够享受安息。那这是圣经里面所启示我们安息日的意义。什么叫做安息？ 那么圣灵保惠师来引导我们，让我们在现在在这里聚会的时候我们有安息，让我们在个人的时候，在家里面的时候，在甚至在车上的时候，我们仍然有安息哈。这就是属灵的，属灵的就是说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明白真理。那圣灵是圣洁的灵，让我们因为有圣灵的内住，不再属肉体，不再属世界，不要像肉体或者世界那样放纵情欲，让我们学习因为有圣灵圣洁的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的生活思想言语也有圣洁的样式，而且是从圣洁的心发出来的。以前有时候我们会讲一些不好的话，或者是脏话，或者是激烈的话，那我们现在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讲话就里面有圣洁的心，所讲出来的话也有一个合宜的话语，好像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面。金苹果本身是纯金的，是美丽的，是然后雕在银网子里面，是铿锵有声的，是形状美，它的声音也美。让我们在讲话的时候不要像以前像大茶壶的那个样子哈，而是现在我们学习有像耶稣基督那个柔和谦卑的样式。那这是有圣灵内住的时候，我们的说话会不一样，我们的行为不一样，我们的思想观念会不一样。这是属灵的啊。首先说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是应该是一个属灵的，是一个属灵的人。我们应该是不要再像从前一样，而是一个属灵的。好，接下来讲到说，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当我们现在成熟成长了以后，要认识到说我们都是执事。他说保罗算什么，亚波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好，执事这个词哈，执事英文叫 deacon 哈，那在原文里面是 doulos 哈， doulos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一个执事，就是一个仆人，其实就是一个仆人的意思哈。仆人就是说我们是侍奉神的人。那在教会里面我们有执事我当执事不是我升官了，而是说我要成为众人的仆人，成为弟兄姐妹的仆人无非是执事呀。保罗哇，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使徒，你看他建立教会，从欧洲到亚洲那么在当时地中海沿岸他设立的教会，坚固的教会，他写这么多的书信。那么他说我算什么呢，我只是一个执事，我只是上帝的仆人。亚波罗算什么呢，无非是执事执事呢就是上帝的仆人。那么有的人浇灌，有的人栽种神让亚波罗浇灌让我栽种，或者让我栽种，或者让我浇灌，或者让我现在栽种，有一段时期是浇灌，或者我将来是做浇灌的工作，现在做栽种的工作。他说无论我做的是什么，在任何一个时期做什么事情，我都是各按上帝给我的职分来做神的仆人。神吩咐仆人，各位记得耶稣讲仆人的比喻的时候说，这个仆人给你1000，这个给你2000，这个给你5000。有的仆人去看守葡萄园，有的仆人是耕地放羊，有的仆人还要煮饭伺候他的主人，有的仆人是上帝派他出去到远方去做生意，对不对？各位记得耶稣讲的比喻里面，仆人有各种不同的职分。那么去五千，各位晓得那也不是讲5000两因为1000等于现在的我如果没有记错的是34公斤的黄金，所以5000的话哇，那是不得了的大数目2000 1000。好，5000的话说，你看我多了不起你看这个主人把这么多的资金让我去经营，那么他就比那些1000的高人一等吗？浇灌的比较重要吗？栽种的比较重要呢？到底是谁比较重要呢？其实都是按神的吩咐，按主人的吩咐，各按他的职分去做。我们当中也一定像亚波罗一样很有口才，很有恩赐，很会讲道的，很会讲解的。有的人是安静的，像巴拉巴一样做牧养的，做劝慰的，做辅导性的工作。有的人像保罗一样可以开拓可以讲道，可以写作。那神给每一个人有不同的职分，他说我无非是执事。他认识到说我们本来就是仆人， 我们今天在教会做执事的，做小组长的，做啊有所谓职分的，我们都知道说我只是一个仆人。这里讲到说执事是复数的哈，是多数的，表示说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哈，无非都是执事，就说我要知道神给我的本分是什么。因此就不会嫉妒纷争，因为前面不是讲到说你们还嫉妒纷争吗？那为什么会嫉妒纷争呢？就是因为我为什么保罗可以做这么多的工作，为什么保罗有这么多机会，那为什么我就做这些好像比较看不见的工作呢，比较小的工作呢？那我们就知道无非是执事，我们都是神的执事，我们都是神的仆人。有时候我去参加一些聚会，或者有人介绍我的时候，介绍得很长很长啊，我觉得介绍那个那么长的话我自己都不好意思了。其实只要一句话就好，我最喜欢一句话，就是说这是神的仆人，现在是神的仆人，将来我还不敢，将来如果神不要我的话还不是，就说现在他是神的仆人。我觉得这是最好的称呼。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我们没有所谓啊，严格来说没有所谓传道人凭信徒的分别，或者是大牧师小牧师，老牧师年轻牧师，我们都是执事，都是执事。这里讲说你们，我无非都是执事，这保罗自己讲的，他说我浇灌了我栽种，我们只是浇灌了算不得什么，栽种算不得什么，我们都是做执事的工作。我相信我们有这样的了解，我们啊就不会有所谓嫉妒纷争。有时候夫妻之间也会有嫉妒纷争啊，纷争啊，为什么会有纷争？就是因为你做这个，你没有做这个哈、啊，你这个没有做好，所以你那个也没有做好。那我有一次听到一对夫妇说啊，那个我先生呢要先爱我，然后我就顺服。那这个先生说你先顺服，我就爱你。好，各位想想看，到底是顺服先还是要爱先呢？到底谁要先呢？当我们这样在想的时候，就说这是条件式的，就说你如果爱我，我就顺服；你如果顺服，我就爱你。这是条件式的，对不对？就好像做生意一样，就说你啊投资，然后我就给你产品，对不对？我提供钱，你就帮我服务，这是一种生意的关系，这是一种条件式的关系。另外呢，这是一种物质化的关系。所谓物质化的关系是什么呢？就好像啊，我今天想要喝咖啡，对不对？我想喝咖啡，我喝咖啡的话，就你如果烧水，然后我就给你咖啡的豆或者咖啡粉，就说你这是，或者你先开了火，然后呢水才会烧起来，这是物质性的意思是说，你如果是在处理一个物质性的东西的话，那么要先做哪一个才得到什么结果啊？你栽种了，然后我浇灌了，然后你才有收成。这是物，因为这是属于植物，这是动物，这是化学的一些因素才是这样做。那夫妻的关系讲的是关系，讲的是关系。既然是关系的话，就不是你先爱我才顺，你先顺我就爱，你爱多少我就顺服多少，你顺服多少我就爱多少。好，请问爱多少有办法衡量吗？有办法说好，现在温度到100度了，所以我就烧起来，我就冒烟。那有没有办法衡量说你顺服到多少了？这顺服到了啊80分了，所以呢我就给你80分的爱。这个没有办法计算的，不像温度，不像水，不像啊植物，说你可以说长多高了，多重了，所以呢就可以算出结果出来，然后就决定我要怎么来做。这是关系，人跟神的关系，人跟人的关系，人跟自己的关系，都是一种关系。这关系就没有办法用这个先爱后顺，先顺后爱来衡量，因为这不是物质，这不是一种条件，这不是一种交易，这是同时并行的。我也爱也顺服，我也顺服也爱，那么在爱中就更顺服，在顺服中就更爱。这个不是一种先后的，不是多少的关系哈，这是一种人跟神，神跟人，人跟人，人跟己之间的关系。那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这个价值观改变了，我的生活方式，我的人生观改变了，我的关系也同时改变了。我是属灵的，不是属世界的。属世界的话，就可以来彼此来计较说， 你的服务有多少，我付你多少钱。我们不是请人盖房子的话也是这样吗？你如果盖得好我就给你多一点，你盖得不好我就给你少一点。我们去美容啊，去弄头发的话，你做得很好我就给你多少小费，你服务的不好我就少给你一些。这不是这一种的关系，这是一个相爱的关系，是相属的关系，属灵的、属神的、属肉体的。好，这是我们在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的一个认识。好，下一个我们看到在这里讲到说算不得什么啊，浇灌的、栽种的都算不得什么，算不得什么。这不是口头上啊说啊哪里哪里啊，没有啊没有啊，这是一个心里面真正的认识，我算不得什么。因为我知道说我只是执事，我只是神的仆人嘛。那同样半斤八两都是神的仆人，为什么我要特别认为我劳苦功高呢？为什么觉得我非常的了不起呢？为什么觉得我做得比别人更多呢？为什么觉得我爱得多你给我的顺服那么少，你给我的爱那么少呢？为什么要彼此计较呢？这算不得什么呢？就是说在神的面前，在主人的面前算不得什么。如果我觉得是我是绝顶聪明，就是连头发都没有的绝顶聪明，好，你的绝顶聪明比起上帝的智慧来说，就是说在无限大的时候啊，我是 IQ， 假定说我的 IQ 300分，哇，这不得了了哈、啊！我 IQ 有300，在无限大之前也算不了什么，对不对？那我 IQ 100，在无限大之面前也算不了什么。意思说为什么我会觉得算不了什么，为什么我知道说算不了什么呢？一个属灵的人为什么说我算不了什么呢？因为我是跟神在比哈，如果我在神的面前我就算不了什么，我在人的面前比下不足，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哦、我觉得我比人好得多，我比别人有恩赐的多，我们就会在彼此在嫉妒纷争。嫉妒纷争就是因为他比我多，比我好，比我表现的亮丽，我就嫉妒他嘛，对不对？纷争的话就是我是属于这一国的，你是属于那一国的，我是大陆来的，我是台湾来的，我是香港来的，那么就可以彼此结党纷争。那华人，我们华人在美国已经是极少数的民族，然后又在自己在分，那不是很可怜吗？啊，我们如果知道说我是在神的面前我算不得什么，我算不得什么，这是从心里面真正的了解。当我知道说我算不得什么时候，因为知道说我从前，保罗说你看我从前，保罗是算得了什么的？从人来看的话，你看他年少有为，他还被委派去追捕那些基督徒他又是在希腊的文化里面有希腊的深厚的文化的根基，他又回国，他又做海归回到希伯来地区，他又学了希伯来的律法，又在名师的底下受教，哇，那他应该算得了什么的？但是他为什么说算不了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说我在神的面前真的算不了什么，去跟人比也许还可以算一算，但是在神的面前实在是算不了什么。这些所谓才干、这些学历、这些表现、这些自以为骄傲的背景，他的血统是正统的犹太人，是贝亚敏支派的人他这些过去认为可以骄傲的，在神面前就没有什么可以可夸的。所以他说我只唯一可夸的，我就知道我从前是罪魁，如果要算的话，算我从前的罪真的是比别人深重的多。那本来要比的是比别人高的，现在他知道说我要比的话，宁可我在神面前比我在神面前亏欠的地方。那这是一种态度，这是一种人生观，这是一种表现，不是口头上的，不是只是客气上的，而是从心里面真正知道说我算不了什么。好，接下来我们看到他说栽种的、浇灌的都算不是什么，只在于那叫他生长的神在于神，而不是属于我的，只在于叫他生长的神。意思就是说这功劳是神的功劳不是我的功劳。虽然我当然有努力的，我有浇灌，我有栽种，但是如果没有神让他有生长的条件，如果上帝没有赐下阳光，没有赐下水分，如果上帝没有赐下春夏秋冬这个四季的变化，你栽种有用吗？你浇灌有用吗？ 当大干旱来临的时候，你再浇灌再栽种也没有用，对不对？杯水车薪根本算不了什么。你栽种了，你把最好的种子，你把用最好的技术，但是如果没有这些环境的时候，都算不了什么。因此他说，只在于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浇灌的都算不了什么，只在于叫他生长的神。他英文说 Only God， 意思就是说只有神，你收成的功劳只在于神。我们尽我们的本分，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我只忠心尽我的本分，这样的话你在侍奉才会喜乐，甚至包括你看自己才会看得喜乐。很多人常常自己觉得看自己越看越讨厌，因为我从前很幼稚，现在还是常常很幼稚，即使中年了老年了还是很幼稚我们会有这种情形的，我自己也有这种情形的或者是我们常常觉得说，哎呀，我希望我自己更成熟，怎么不成熟呢？我希望我自己更有恩赐，怎么常常失常呢？我希望我自己能够有很好的表现，为什么我还会有失败呢？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为自己的过错、自己的失败、自己的软弱或者自己表现不够好而懊悔。但是你如果常常活在这种光景当中，你会很痛苦，因为你永远觉得自己不够完美。那对我们自己来说，对我们侍奉来说，当然不是要放松，不是要给自己找借口，但是我们要知道，我浇种，我栽浇啊浇灌我栽种，那不在于我自己，是在于神让它成长。因此，我们所谓交托，就是说我交托在神的手中。我们教会有婴孩，有儿童的去照顾的时候，父母亲要把孩子交然后托给，对不对？托给这些老师。因为为什么我们要托出去呢？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些照顾儿童主日学的老师，他们是有经验的，他们是有爱心的，他们是成熟的，我放心的交给他。那我们交给神的话，不是更应该放心吗？不是应该更相信吗？因此他说，只在乎那照他生长的神，就是我们只在于神，不是我，不是属于我的，这是属于神的工作，不是属于我的工作，这是属于神的团契，不是属于我的团契，这是属于神的孩子，不是我的孩子。我们自己有孩子，我们自己现在有孙子了那我们也是只能交托给神。很多时候我们也烦恼也担心，但是我们交给神，因为知道说这是神的儿女，这是神的工作，这是神所创始成终的神所做的工作那开始这善工的，动了这善工的，必成全这工。我们有这样的认识，有这样的了解，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安息，否则的话很多太多太多的事情让我们没有办法安息。但是我们知道说，只在乎那叫他生长的神。那接下来这里说浇种的、栽灌的都浇灌的、栽种的都是一样都是一样，意思就是说都是 one purpose， 都是一样呢。在这里英文讲的比较清楚，我们比较容易理解，都是一样，不是说你做了什么都是一样，反正你做什么不做也是一样这里说都是一样的 only one purpose， 意思就是说我们都有同一个目标。我们浇灌跟栽种的时候，都应该有一个同一个目标。同一个目标就是说，我现在所做的一定会有成果。我的目标是为了神的国，我的目标是为了使人得到益处，我为的目标是要荣神益人。我们都有一个同样的目标，因此我们在做的时候，既然是同一个目标，虽然有一些不同，虽然遇到困难，浇灌栽种一定会有干季，一定会有雨季，一定会遇到风特别强，会遇到天气特别寒冷的情况的底下。但是我们有同一个目标，或者我们的看法想法可能有不一样。我可能认为说我种在这个地方是最好，他可能认为说种在那个地方比较好，这样种比较好，那样种比较好，一定有不同，一定会有不同。但是我们都是 one purpose， 就是说我们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都有同一个目标，我们都是为主而活，我们也是为主而做的。我们知道说我为的是神，不是为自己，因此我们就可以彼此包容，我们才不会 结党纷争，才不会嫉妒纷争。我们都是为神而做，因此我们就能够容许不同。我想各位在教会当中，你们在刚刚诗班献诗，或者是你们的团契小组当中，你们会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对不对？我们会有很不同，我们看法会不同，做法会有不同。我记得我两年前吧，那一次来好像是九月初还是八月底的时候，是迎新聚会哈，迎新聚会哇，有人学那个奥运会的动作啊，那个在空中飘的了哈，在空中可以跑步啊，在椅子上跑了、啊，在椅子上跑了、啊、哈，然后这还有很多很多的那些哇，真是叹为观止，真的是很神奇，很有创意、哎。那我不知道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不知道有没有争吵过。或者有没有不同的想法，一定有，我相信一定有。但因为这灯光要怎么打，这个动作要怎么做，怎么学得像那个叫什么，那个奥运会，那个以前奥运会金牌那个那种动作怎么做，我相信一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 one purpose， 对不对？我们的目标一样，就是说我们要在迎新会的时候，让新生觉得这个教会是很亲切的，是一个家庭一样，是一个有爱的、有温暖的一个教会，这是我们的目标。那有了这个目标以后，好，看法不一样没有关系。那么哪一个人意见看起来好一点，相对好一点，不是绝对好，但是我们就可以接受，对不对？因为我们同一个目标。这目标不是说我的意见你必须要听从，否则我就没有意思了，哎，我来做就不想做了。我们的目标是说，我们让这些表现出来的，我们让演示出来的同一个目标，让慕道的朋友，让新来的学生喜欢，让他们亲切，让他们知道这是他有归属感的地方，这是我们的目标。那我们为了这个目标，我们可以牺牲一些自己的不同，可以不在意算不得什么，我这意见算不得什么，或者我的表现算不得什么，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有同一个目标，只要集体的目标能够达成。那这是我们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个认识啊，一个属灵的人知道说，我们都同属一个圣灵，一喜一信一主一神。那我们同样同一的目标的话，我们就可以彼此相处，我们才能够处得来，我们才能够容许彼此的不一样啊！因为我们都是为主而活，为主而做，甚至为主而死，我们有这样的心智。因此我们在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应该从心里面，在我们的生活行为上，我们可以有这样的表现。好，接下来各位注意到这里说，虽然都一样，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算不得什么，我们都是一样的，都是同一个目标，我们都是为主而做的。那我们是不是说，那既然如此的话，那么就让上帝降水吧，让上帝来赐下阳光吧，反正都是一样，对不对？做不做都一样啊，反正神早就已经预定了，反正早就已经拣选了，上帝早就已经知道了，那我不用做吧。那么面包会有的，馅饼会从天上掉下来的，我连张口歇都不用，它自动会掉到我嘴巴里的，对不对？我们可能就会有这样的想法，既然都属于神，都是神的工作啊，都是一样，都算不得什么，那我再不用做也算不得什么，做不做也都一样，是这样吗？你看，记得接下来他就说，我们要按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浇灌、栽种、建造的，要按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表示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本乎恩就是说是上帝的恩典，不是我的功德，不是靠着行为，不是靠我自己的功劳。我用信心来接受神的恩典，不是靠出于自己，不是出于行为。但是你成为神的仆人以后，上帝让你做他的仆人，然后你也不用浇灌，也不用栽种，或者我浇灌栽种随随便便做就好了，反正上帝会让它生长。是的，你不浇灌不栽种，上帝也会让它生长的。当初创世纪的时候也没有我们浇灌栽种嘛，对不对？上帝不是让万物都生长出来吗？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你是被造了，被造以后神就托付给我们这样的使命，说你要管理上帝所造的这些动物跟植物。我们有使命，有责任， 因此我们就不能推脱说啊，反正让上帝自己去做，或者我浇灌栽种随随便便的做。他说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表示说按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上帝怎么会有不同的赏赐呢？显然是有考核的，你做得好你得的赏赐多，你做得不好你的赏赐就很少。那你会说啊，这个赏赐当然叫在末后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时候才啊，在这个大宝座面前再来赏赐，现在就有赏赐。也就是如果你现在愿意认真殷勤的尽你当尽的本分，是的，当我们殷勤忠心的时候，不要想说我殷勤忠心我就一定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或者我殷勤忠心上帝就一定要给我这些结果。我们要知道说这是神的主权，不是我人可以要求上帝命令上帝给我什么样的结果。但是我既然做仆人，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什么忠心。上帝要求管家的不是要求说你一定要得到什么成果，但是却要求管家要忠心，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上帝是工头，我们是工人，那他给我们蓝图，给我们计划，叫我们怎么去做，那我要遵从主人，遵从这个管家工头的吩咐，我要忠心的去做我当尽的本分。那当我做好我这一份的时候，哇，一个建筑物就出来了啊，一个植物就栽出来了啊，一些花果就种出来了，就收成了啊。我要在我的功夫得我的本，尽我的本分，得我的赏赐。我再一次强调，赏赐，当然将来得赏赐，但是我们今生也得赏赐。耶稣不是讲吗？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哈。我们今天有得到赏赐，那这赏赐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你忠心尽你的本分，你发现你成长了，你发现我们自己成熟了，你发现神把我们啊所需要的恩赐赐给我们，上帝让我们成为合用的器皿。合用的器皿就是他需要你做木器的时候你就可以成为木器，你要成为瓦器的时候就做瓦器，需要你做金银宝石的这一种的侍奉的时候，诶，就让你成为金银宝石。当你殷勤忠心，那各位记得主耶稣也不是讲说你在小事上忠心，那在大事上才能够托付给你吗？那你小事忠心，神就渐渐让我们可以为他做更大的事。那当我们做了更大的事的时候，也不是看轻那些做小事的人或者那些无名的人，我们即使做了更大的事，我还是知道保罗、亚波罗他们都罗哈，都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说啊，他们都是啊，虽然像保罗那么伟大，虽然像亚波罗啊是年轻有不同的恩赐，但是都是一样的，大事小事都是一样的。但是因为我们是人，神把大事托付给我们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更有机会来侍奉，让我们可以有更多的能够啊成为神啊合用的仆人啊。我想啊，我们不应该自己说我是神尊贵的仆人，尊贵是一种身份的认识，不是说我要做最伟大的、做最有恩赐的仆人。但是最重要，我成为合用的仆人。上帝需要我做杯子的时候，我可以做杯子；上帝要我做啊金器、银器的时候，我就像金器、银器一样。那这是今生的赏赐，就是说我们神在今天我们在世的时候，神能让仍然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是一个有用的人，我是能够被神所使用的一个器皿。那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赏赐，神照我们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好，那么上帝给你的职分是什么呢？要你浇灌吗？要你栽种吗？我们尽忠心，尽我们的本分。我记得以前我在宾州那边的时候，我们一些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有一个教会呢，他有一次埋怨，他说我们这些慕道的朋友哈，还有一些新来的留学生来我们当中，我每一次来我就请他们吃饭哈，每一次来请他们吃饭，有的人来吃好几次了，结果都还不信主。哇，那么他就很灰心了，他说我不足了，不值，不请吃了。那其实我们还是应该忠心尽我的本分。我不能要求上帝说我请三次他就一定要节制哦。那如果他吃了我三次还不节制的话，我就不让他吃了哈。神让你有机会能够请人家吃饭，不是人家请你吃饭，是你请人家吃饭，这是神的恩典，对不对？ 有的人想请人家吃饭还请不起，没有办法请，他没有这个环境，没有那个钱，或者是没有那么大的客厅可以请人家吃饭。因此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有这样的侍奉，我们要感谢主，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赏赐。我们浇灌栽种，也许浇一次花不会马上就长出来的，栽种的话也不是说你种一次以后你就可以啊整天休闲了，对不对？你还要除草的，还要施肥的，还要做很多的工作的。浇灌栽种是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每天要做，日积月累的做。开始的时候头一个礼拜头一个月没有看到成果，但是渐渐的我们就看到，诶，神就在他心中改变了。本来一个顽梗的几乎是不可能信的人，跟你辩论的面红耳赤的，希望是他不是你哈，他面红耳赤的人，诶，你就发现后来他就信了。后来，哎，居然他的心柔软了。后来他讲的居然比你讲的更好。各位有没有注意到？有没有发现这种情形？我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形。那本来觉得说这个人大概没有希望，大概是预定不得救的人。哎，但是你继续的浇灌栽种，谈送他书，给他杂志看，或者是跟他打电话。哎，你发现神的时候到了，神的时候到了，啊。你要下你的功夫，你要尽你的本分，神的时候到了，神就让它生长。各位晓得麦子不是有春麦秋麦吗？秋天种的麦子的话，到了冬天的时候，你想想看，冰天雪地的，它怎么可能成长呢？冷得要死，怎么可能成长呢？但是春天到了，阳光出来了，冰雪融化了，啊，大地滋润了，啊，春芽就长出来了，那个芽就长出来。你在冬天的时候觉得绝无可能的事情，这个从眼见来看，从尝试来看，好像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时候到了，上帝的时候到了，神就让他成长。那因此我们侍奉的时候，我们忠心的、辛勤的尽你当尽的本分哈。那下功夫，神要我们尽我们的本分。读书要忠心读书，我们工作要忠心的工作，我们传福音、探访啊，带领人信主、关心人。对自己的父母亲传福音，很多时候神有一些人，神很怜悯我们，让我们很快看见成果，哇，好像一下子就看见成果了，这是上帝特别怜悯我们。但是有很多时候你要忠心殷勤日积月累的，甚至五年、十年、十五年，有的人甚至到临终的时候，哎，他才改变过来。因此我们啊，下自己的功夫啊，得自己的赏赐，这是神给我们的劝勉。最后他说，当他讲完这一切以后，他说，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与神同工的，我们彼此同工，这是我们很容易理解嘛，哈，我们啊，教会里面弟兄姊妹彼此同工，我们跟啊牧师师母，我们跟啊教会里面的执事，我们彼此同工，这是我们很容易理解与人同工。但是这里既然讲说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与神同工是 fellow workers， 好 ，fellow workers， 就说神把我们当作同伙 ，fellow 就是同一个团契的同伙的一样，那我们跟上帝一起来同工。其实这是上帝高抬我们了，高举我们，我们哪有资格跟上帝同工呢？但是上帝让我们与他同工，让我们跟他同工，是上帝好把我们当作同伴一样，好让我们有份来参与他救赎的大工。让我们有份于啊侍奉神、荣耀神、侍奉人这个工作，我们是与神同工。那我们要知道这是何等荣耀的尊贵的身份，跟我们何等荣耀的权柄跟身份。我们有这样的身份，有这样的职分，我们是与神同工。与神同工代表我们这种尊贵和身份，与神同工也代表说，既然与神同工的话，上帝会承担、会担当我们的软弱。当我跟别人抬东西的时候，我的力气小，别人的力气大，我虽然是与他同工，其实他担大部分的责任。各位在搬家上楼梯下楼梯的时候，不是就有这种情形了吗？对不对？在上面的那一个其实是也在搬啊，当然也有贡献的，但是下面那个人啊承受重量，上面这个只是控制让他不要掉下去而已，对不对？其实主要的力量就在下面这个人，但是我说我们一同搬了这个钢琴，我们一同搬了这个桌子，我们是与神同工的啊，神高举我们，让我们有机会跟他同工，其实他承担绝大部分的重担啊。所以说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 因为神担当我们的重担。我跟我的小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我说啊，我们一起来挖土来种花，大部分都是我挖的，他只是弄了一下，他在那边玩。但是我们说，我们一起种花，我们一起在这里侍奉，我们与神同工，神让我们有资格、有福气、有这样的机会，也让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经历，让我们能够与他同工。那但愿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跟以前不再一样，我跟以前不一样，我的不一样因为我们都是一样，我们都是神的儿女，都是神的仆人，都是执事，我们都是神手中的工作，我们是神所建造的房屋，是耕种的田地，我们都算不了什么，我们都是属神的，是属灵的。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认识以后，我相信我们成为基督徒，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的仆人，这是一件何等喜乐、何等有意义、何等有价值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来参加团契，来参加主日崇拜，为什么我们要参与侍奉，因为我们有这样的认识，我知道我是谁。当我认识神以后，我就因此而认识我是谁。从前我对我的自己的认识属肉体、属世界，像婴孩一样，但是现在我对自己的认识从神的眼光、从神的角度、从神的心目中来认识我自己，我知道我是谁。但愿神再一次来提醒我们，再一次来激励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心中何等的喜乐，也何等的感恩。原来我们何等的不配，原来我们何等的骄傲和自大，但是现在因为认识了你以后，我们就知道我是谁。因为我们认识你，我们可以认识自己；因为我们认识你，我们也可以彼此认识；因为我们认识你，我们才能够彼此同工；因为我们与你同工，我们才学会如何彼此同工。感谢你，这是何等的奥秘，这是何等的恩典。求你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位，若是我们当中有的人心中忧虑愁烦，主啊，让我们把这些重担交给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恩典的赐予者。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的时候，可以得到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也感谢你，若是我们今天当中我们有许多的人正在自卑自怜，所以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是与你同工的，我们是你的仆人，我们是你所尊重的。主，若是我们当中有人正在骄傲自大，或者自以为了不起，或在得意洋洋的时候，也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算不得什么，在你的面前我们真是算不得什么，我们只是一个执事，只是你所使用的器皿。让我们有这样的谦卑，因此我们有这样的自尊，让我们因为有这样的在你面前的顺服，因此我们就可以做主，知道如何完成你所托付我们的使命。感谢你，赞美你，你所给我们的属灵的原则何等的奇妙，又是何等的真实。请你今天再一次来提醒我们，你圣灵保惠师真理的灵再一次来教导我们。我们将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